我们已经读过了那圣经，马太第十二章。42节，当审判的时候，南方的女王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她从地极而来，要听所罗门的智慧话。看到在这里有一人比所罗门更大。我们上个礼拜四我们特别读了这一段的圣经，我们要借着这一段圣经来解释我们这个周末所要一同来看的箴言书。普通我们以为箴言书不过就像其他的励志的书或者是讲了智慧的书一样。我们知道埃及有埃及的箴言，中国有中国的智慧，所以我们以为这就是哲学家或者理学家他们所告诉我们的。但事实上呢，我们知道要明白箴言书呢，我们需要从主的话找到一把钥匙。那么他这里告诉我们一段的故事，也许对有的弟兄姊妹不是很熟悉。那么这里讲说有一个南方的女王，这个南方的女王呢，其实就是示巴的女王。这个示巴的女王就是从今天的以索比亚，大家都知道，如果你从耶路撒冷往南走大概1400英里的地方，那么我们就到了以索比亚。以索比亚，那么这个以索比亚在所罗门那个时候有一个女王叫做示巴女王，那么她就从地极而来，所以我们的主告诉我们她是不远千里而来。为什么呢？她要听所罗门的智慧话，因为那个时候神给所罗门的智慧是空前绝后的，所以各地的人都风闻她的话，所以都来朝见她，要听她所说的智慧话。然后下面主说，看呢，在这里有一人比所罗门更大。如果所罗门是很有智慧，那么从来没有，那么这里有一个人比那个好像是空前绝后的所罗门他的智慧更大。那因为他是真所罗门，因为他是宇宙中唯一的所罗门，那我们这些人呢，应该像示巴女王一样从远方来，尤其是我们中国人，根本不是我们中国人都知道是十足的外邦人，好像和神的约是有18000里之远。但是呢，感谢主，今天我们这些人都能来到主面前来听他的智慧话。那么圣灵呢，就把这些话就写在马太福音。所以当你读马太福音的时候，我们记得我们事实上所读的乃是所罗门的智慧话，不过这个所罗门是更大的所罗门。所以我们的主在马太福音所说的一切的话，就是代表所罗门的智慧话。所以大家都知道，如果大家要读主耶稣的工作，那么应该读马可福音；如果要读主耶稣的教训，就应该要读马太福音，因为马太福音有60%都是主耶稣直接所说的话。所以这就给我们对，就为马太福音就定了个调，给我们知道说这些话原来是从哪里出来的呢？是从有一位比所罗门更大的那里出来。你可以想象得到，当示巴女王不远千里走了大概也许要走2个礼拜，那终于到了耶路撒冷，那终于遇见到了所罗门。那么他都听说这个所罗门的智慧是没有人能比上他的，所以这个时候你能想象到示巴女王怎样的渴慕，希望说能从他的口，他一开口就能够听见一些智慧的话，很多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人生充满了许多的难题，许多时候好像打不开的结一样，没有人，我们唯愿有人能给我们能把那个结解开了。所以这就是示巴女王她的心情。所以我们好不好读一段关于示巴的女王的记载，我们来看，就是列王记上第十章。列王记上第十章第一节，这大概是两节是圣经431页，两节是圣经431页，第十章第一节。那示巴女王听见所罗门因耶和华之名所得的名声，就来要用难解的话， 试问所罗门。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示巴女王她是带着一身的困惑来到所罗门那里，希望有人能为她解惑，希望有人能为她把那个谜解开。那么这个就是示巴女王所做的事。然后22节，跟随她的也跟随她到耶路撒冷的人甚多，又有骆驼抬着香料、宝石和许多金子，他来见了所罗门王，就把心里所有的对所罗门都说出来。所罗门将他所问的都答上了，没有一句不明白不能答的。所以你看所罗门实在是非常有智慧。第4节，示巴女王见所罗门大有智慧，和他所建造的宫室席上的珍馐美味，群臣分列而坐，仆人两旁侍立，以及他们的衣装服饰和酒政的衣服装饰。那我们特别注意啊，这个讲到智慧，那么所罗门如果有智慧的话，这个智慧要开花结果的。所以我们知道圣经里面所说的智慧不是口里讲讲的，口里讲讲的就好像很多哲学家的口里所说的一样，但是问题就是哲学家所说的人间天堂有没有发生在这个地上，有没有成就在他个人的身上。所以如果一个人真有智慧，你看他所结的果子。所以下面说，示巴女王见所罗门大有智慧和他所建造的宫室。那他大有智慧，因为他所有的问题他没有一样所罗门不能解答的，所以你看实在是很有智慧的人。可是呢，他也进到他的宫殿。那所罗门我们知道就在那个时候的圣殿的广场啊，大家可以想象看，如果今天大家到以色列去，也耶路撒冷去，那么最近呢有一个好消息，就是我们知道最近以色列的局势应该慢慢开始缓和了，因为这个巴勒斯坦人呢，所有的他们各个派系的都已经讲好了，在年底以前他们绝对不攻击以色列，就是他们绝对不用自杀炸弹攻击啊等等。所以大概在年底以前，以色列应该可以度一段很平安的日子。然后呢，阿拉伯的高峰的会议也在那里建议说，我们要和以色列媾和，只要他们有两个条件答应了，那这两个条件可以很难也可以很容易啊，看到时候大家谈判的结果怎么样。那么一个呢就是说以色列要把所有的领土都要归还给他们。那这个其实不难的，我们知道2000年谈判的时候以色列已经答应还给他们97%，所以这个应该不是很困难。那么第二呢，就是说希望能够巴勒斯坦能够建国。那么这里他们没有讲说一定要在，没有设个条件说一定叫耶路撒冷。那么耶路撒冷也是很广泛的地方，对不对？如果你可以说耶路撒冷古城，或者呢是包括橄榄山，橄榄山也是耶路撒冷。那我们知道橄榄山后山有一个镇叫做波大尼。那么阿拉法特他们当初可能就想说，很可能最后谈判的底线，如果一退再退再退，退到最后，如果当然最高的指标最高的目标，当然如果能在旧城是最好，如果不成的话，他最后希望最后的底线应该是波大尼。所以看这个样子呢，你可以，我们知道说这两个大的好消息，所以现在我们知道到你如果到以色列去就是这一年你可以看得出来应该是很平安。那如果这样的话，大家也假定有机会到耶路撒冷，那么你会到了这个圣殿山。那么圣殿山就好像我圣经里面的这个高点的一块啊，那么从南到北大概有6个足球场，从东到西到东大概有5个足球场，是当时可以说是最大的这个宗教广场。那么大概在最南端的部分，最南端的这一部分，那这一部分大家都知道哈，如果大家都晓得，如果今天上到圣殿山去的话，你会发现这个中间的是个圆顶的大清真寺，然后南边的这个呢是另外一个清真寺。但是不要忘记，在全世界这个第三个最圣洁的清真寺就是这个，虽然它不是很起眼。那么在早期的时候，当然所罗门圣殿的时候，那个时候根本没有这些东西，所以大概就在今天这个所谓全世界第三个圣洁的这个清真寺 就在那个基地上，那么所罗门呢就建造他自己的皇宫啊。所以我们知道所罗门的皇宫和圣殿可以是在一个广场上面的，所以大家现在知道这个示巴女王呢，她就进到了皇宫，你可以想象进到皇宫，然后呢下面就告诉我们说，他这个皇宫上的席上所摆设的珍馐美味，还有群臣分别分列而坐，仆人两旁侍立，以及他们的衣服装饰和酒镇的衣服装饰。但下面又说了一句话，又见他上耶和华殿的台阶。那所罗门不只见了圣殿，不只见了他自己的皇宫，就在他皇宫的隔壁，所以你再往上走一点，其实我们知道这个稍微斜一点，越往北它是越高的，最高最高的地方就是哥哥塔山了，所以我们知道它是一直往北往北，所以大概再往上面一点，那么就在这个广场上，那么这个就是圣殿。所以你知道示巴女王她到了耶路撒冷，她不远千里而来，当然她先到皇宫，然后问了很多的问题，但是呢我们知道这个所罗门的智慧不光是包括他有智慧能够回答各样难解的问题，他好像能够解开宇宙的谜，那恐怕他世界上最有智慧的人，许多哲学家他们问许多的问题，但他们不能解答那些问题，所以对许多人是无解，但是呢对于所罗门都是有解。所以你可以想象得到这个示巴女王她心中的感触啊，看她终于有她何等的有幸能碰到这样一个君王，那么同时摆在她面前的是皇宫，但是更重要的是什么？更重要就是然后呢他们就带她到圣殿。这个圣殿这里告诉我们说，这个圣殿呢原来是有台阶的，所谓台阶就是告诉我们，如果你要来到神面前呢，你是一面走一面升高的，这个叫做台阶。所以现在呢所罗门有智慧，他的智慧在什么地方？当然他会解答所有人不能解答的问题，然后看见他的皇宫，你看见他的这个席上所摆的，那这个实在如果大家有机会去读圣经，尤其讲到所罗门每天所吃的东西，他这个席上所摆的那些丰富的酒席，当然我们今天觉得这个恐怕这个不大健康 ，cholesterol 太多了。但是呢，我们不要忘记，对于所罗门来讲呢，的确是非常非常的丰富的。但这个还不能够彰显他的智慧。这个智慧不是在所罗门皇宫里面找到的，智慧是在圣殿里面找到的。圣殿当然我们知道对于示巴女王来讲，现在有人来到神面前，那么大家都知道这个皇宫是所罗门建的，还有呢这个圣殿也是所罗门建的，所以我们知道所罗门一生呢有两个重点，或者说有两个特点，就是除了皇宫之外，那皇宫是为他自己的，但是就着神的角度来看，他做了两件事，神在他的一生有两个特点，一个呢就是智慧，另外一个当然智慧从他智慧就产生了智慧的话，那么还有呢就是圣殿。那么现在呢所罗门的智慧到底在哪里？有的人可以讲很多很多智慧，但他这个人是不是活出来就是一个充满智慧的人。那一个人有没有智慧，你要问他在神面前是怎么行走的。在人面前你知道为着要得到人的喝彩，为着要得到人的鼓掌掌声，我们都知道应该怎么样走。但是一个真正在神面前的人，他根本不能隐藏的。你在人面前你可以隐藏自己，在神面前没有一个人不是透明的。所以今天的问题就是，我们可以在台面上活着，我们可以在人群中活着，我们给人的印象有智慧呢还是没有智慧？但是一个真正有智慧的人， 不是在皇宫里面，皇宫他自己盖的房子，皇宫是他这个他活动的范围，他生活的范围。但是一个人真有智慧的，你看他怎么在神面前过日子，在神面前行走。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当他见识他又见他上耶和华殿的台阶，然后下面说就诧异的神不守舍。这个中文这个话这个翻译的太好了，他这个诧异的神不守舍，那个原文的意思就是他诧异的好像他灵魂都飞掉了。这个灵魂飞掉就是很粗，很这个不是很文雅，但在这里你看见这个我们这个翻中文的人就把它翻神不守舍，这真的好像他你可以感觉他惊讶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好像他从来没有看过这样的事情一样。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上台阶的光景，我们在神面前的光景，有没有给人这个世界的印象？好像他的魂都飞掉了，好像他的灵都不见了，好像他都不知道他在什么地方了，因为他好像从来没有看过这件，他不光是跌破了眼镜，而且他是诧异的神不守舍。所以这个可以说是所罗门的智慧到了最高峰了。所以你记得吗？我们的主说那句话，就是南方的女王从地级来要听所罗门的智慧话，那么这个听里面也包括看。他的确听了所罗门智慧，但是同时他也亲眼看见了。所以呢，圣经就很仔细的就描写这一段。你看，这是所罗门。然后下面你看哈，对我，所以他就对王说了，他说我在本国所听到论到你的事和你的智慧，实在是真的。我终于看见了，从前是风闻有你，现在呢我亲眼看见了，我现在我亲眼看见，我要说这些实在都是真的。然后第十节，我先不信那些话，及至我来亲眼见了，因为许多人讲的太好了，我不大容易相信，所以呢，但是呢，及至我来到了，我才知道人所告诉我的还不到一半。你看这个形容太好了。所以为什么所罗门是预表我们的主是这样？我们的主是比所罗门更大的。如果有一天你真的遇见我们的主，你要对我们主怎么说？我先不信那些话，没有得救以前我根本就不相信，但是呢，直至我来到亲眼看见你，等到我蒙恩得救，我真的看见你了，我才知道人所告诉我的还不到一半，还不到一半。我们的诗歌里面有一首很好，就是讲到主的恩典，讲到主自己，就是还不到一半。我们今天所经历，我们所知道还不到一半，还有的多。所以我们知道说，所罗门的智慧是何等的智慧。所以他说，才知道人所告诉我的还不到一半。你的智慧和你的福分，越过所听见的风声。我们知道智慧，大家还记得吗？这个所罗门他要智慧的时候，他没有要长寿，他要智慧的时候，他也没有要富贵。现在呢，等他有了智慧以后，他才发现说，原来智慧的右手是长寿，他的左手有富贵。长寿是可以求的，富贵是可以求的，但是最重要的，如果一个真的求智慧的人，他的左手右手就有富贵也有长寿。所以这就是告诉我们说，你的智慧和你的福分远超过我所听见的风声。你的臣子你的仆人常侍立在你面前，听你智慧的话是有福的。你看见吗？现在所罗门这个示巴女王巴不得她能像其中一样天天侍立在她的面前，何等的有福。那因着这个缘故，大家可以想想，如果我们的主是比所罗门更有智慧，是更大的一位，那么我们要不要 天天侍立在主的面前呢？我们为什么缺少智慧呢？不是书读的太少。我们为什么缺少智慧呢？不是圣经读的不多。我们为什么缺少智慧？也不是聚会太多太少，不是。我们今天缺少智慧，是因为我们很少侍立在他的面前。我们不光侍立在他面前，我们来到他面前的时候，你看一面走一面步步升高，好像上耶和华的台阶一样。那现在我们要问说，如果我们真的能够侍立在他的面前，听见他智慧的话，我们这些人是有福的。所以你记不记得主耶稣有一次恭喜他的门徒，他说你们是有福的，从前的义人指的旧约，旧约的义人和先知想看见你们所看见的没有看见，想听见你们所听见的没有听见。这什么意思？不错，在旧约你能听见摩西讲话有福，你能听见以赛亚讲话何等你有福。但是主说你们，他们听见的，你们所听见所看见，他没有听见，说没有。为什么？因为这里有一位比所罗门更大。所以主说你们的眼睛是有福的，你们的耳朵是有福的。如果主给我们眼睛，如果主给我们耳朵，我们居然没有听见所罗门的智慧话，你看这是何等的损失。那么好了，你说我们怎么听见他的智慧话呢？箴言书就是其中的一卷，箴言书就是我们的主所要说的话。那些话不光是仅仅的朱子家训，类似朱子家训，那些话不是仅仅做人的道理，那些话不光告诉我们处事的法则，这些都对，都有，不是没有。但是你会发现说我们会知道说真正的秘诀在哪？真正的秘诀就像示巴女王一样。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很清楚，我们的主是把示巴女王来比我们，拿这个所罗门来比我们的主。所罗门，主是比所罗门更大的，我们基督徒是比示巴女王更大，在很多地方很像，因为我们都是从远方来的。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读了这一段以后，我相信对于主所说那些话应该是非常非常清楚了。那么好，所罗门两个特点，一个是圣殿，一个呢是他的智慧话。那么讲到圣殿，我们都知道，但你如果去读这个列王记上，很清楚的，神呢就用指头啊就替这个圣殿就画了个蓝图，不是画给所罗门，是画给他父亲大卫的。然后他的父亲大卫也在艰难的时候，晚年的时候，不知道累积了多少多少的财富，然后所有材料都预备好了，可是呢他不能盖圣殿，因为他流了太多人的血。那最后感谢主，我们的主呢，然后神呢就拣选他的儿子，他的儿子所罗门是什么意思？所罗门是平安的意思，他是个平安的王。所有大兴土木，所有的建造都是在和平的时候，都不是战争的时候。所以你看见吗？当大卫一生充满了血，结果他能不能建造？是他不能，因为圣殿，尤其圣殿的建造是在平安的时候，在和平的时候。所以许多时候弟兄姊妹，我们太会和弟兄姊妹争执，我们太会吵太会争了，所以在不知不觉里面，我们好像大卫一样，你看见吗？许多时候打赢了不错，但是不要忘记，在这个时候好像我们的手里沾满了很多的血。那么教会是怎么建造？教会是在平安的时候。我们有平安吗？我们与神是不是和好的？我们与弟兄姊妹是不是和好的？所以我们的主说，当你献祭的时候，如果你想起你的弟兄得罪你，应该赶快和他和好。我再说弟兄姊妹，一个教会可以有很长的历史，但是我们要问，这个教会被建造起来没有？不是看人有多少，也不是看人有多少的追求，问题就是 这个教会有平安吗？这个平安不是主与我们之间的和好，这个平安就是当你祷告的时候，当你读经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起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应该赶快在路上，在家，路上什么意思？我们都在回家的途中，有一天到了天家了，就丢到了天家了，我们已经到家了，但是在回家的路上应该要赶快赶快的和好，因为圣殿只有所罗门能够建起来，大卫可以储蓄很多的财富，大卫甚至于可以得到蓝图，这些都好，但是弟兄姊妹，对大卫来讲，那个圣殿只是个梦而已。大卫活着的时候他没有看见那个圣殿，大卫他梦见圣殿都是在梦里面遇见的，只有到了所罗门，叫大卫所看见的终于实现了。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属灵的原则，弟兄姊妹，我们也许有了一些看见，也许有了一些追求，我们对圣经也明白，我们知道神的旨意到底要做什么，但是为什么一直做到一个情形，好像你看不见那个果子。问题非常简单，是谁建造圣殿的？许多时候我们指望大卫起来建造圣殿，大卫合乎神心意的人，但是弟兄姊妹，难处在哪？难处神有一个原则，什么地方有征战，什么地方就没有建造，什么地方有平安，什么地方圣殿就建造起来。所以我想这是个很重要的原则，为什么大卫，为什么神明明告诉大卫，那神当然心领了，神当然很喜悦，我相信弟兄姊妹，我们就是做梦主也喜悦的，但是要紧在这里，那个梦有没有实现？如果要实现的话，那一定是所罗门。所以感谢主，你知道所罗门就把圣殿就盖起来。那如果大家去读圣经里面的记载，那么这个所罗门的圣殿外面有外院，对不对？然后呢，外院就经外院，所以是外院，因为外院有个铜祭坛，有个祭坛。那么所有的献祭都是在祭坛上面献上的。然后呢，经过洗濯盆，然后就到了圣所。那么圣所呢？然后有一条有个幔子，幔子的背后呢就是至圣所。那么一年一度呢，大祭司就带着血就进到这个至圣所里面去。所以这就是所罗门所建造的圣殿，从外院到圣所到至圣所。那么这个所罗门的圣殿的确非常华丽，对不对？很清楚的，非常非常的华丽。它不光是石头做的，它不光是金子做的，而且实在是金碧辉煌。所罗门，你想想看，所罗门用他整个那个时候，可以说所罗门是那个时候是全盛的时候，用他整个国家的财富，现在把神的殿建起来了。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得到，如果你参观所罗门的圣殿，第一个给你印象的是那些石头、木头跟金子。那么终于，今天有人可以从外院到圣所，最后到至圣所。那么这个是所罗门所建造的圣殿。那现在我们要问，如果圣殿不过是石头木头，如果圣殿真的像犹太人一样，我们的犹太人很看重圣殿的，非常看，他犹太人是非常物质主义的，因为你知道神所给他们的就是地上的祝福，所以他们讲的圣殿的时候的的确确是辉煌的事，那这些对他们是很重要的，所以你知道他们祷告一定要面向圣殿，而且呢他们每年三次一定要到圣殿去朝见神，所以他们一定要做的。所以那个对于有以色列人来讲，圣殿可以说最大的，但是你没有想到有一天我们的主说，看哪，这里有一位比圣殿更大。这句话对于这句话对于犹太教来讲完全是颠覆的话，这个不可思议的话，对犹太人来讲，弟兄姊妹，今天你看是谁把圣殿建起来的？ 是神所罗门把圣殿建起来，现在你看以色列人牵着牛牵着羊，然后呢来到圣所，来到耶稣，来到圣殿，那么他们希望能够朝见神，他们然后圣经就借着这个借着外院圣所至圣所给他们看见有一条路，人来到神面前有一条路。那么首先人是个罪人，那罪人怎么办呢？罪人你的罪一定要得到解决，神不能看见你又看见你的罪，所以你的罪一定要遮盖起来。所以人犯了罪后第一件事情就是用无花果树把自己遮起来，但是天一起了凉风，我们的羞耻还是不知不觉的就显露了出来。所以在这个时候没有人能够遮盖自己，罪一定要遮盖，那怎么办呢？所以你看见献牛献羊的时候，牛和羊流了血，所以呢那个血就把他们遮盖了。所以旧约的 atonement， 旧约里面所讲的所谓说赎罪，那个原文什么意思，原来什么意思，就是遮盖来说的。所以从此以后你看他们来到神面前，他们的罪被遮盖，好像看不见一样。所以他们一定要经过什么，一定要经过童子坛，然后呢来到圣所，来到圣所，然后最后呢再来到至圣所，因为神的同在，神的同在乃在至圣所里面。所以这个是一个教育，但事实上对他们来讲，你知道以色列人他们在旧约的时候，他们是一年一度大祭司是代表以色列人进到至圣所去，还带着血的。所以你看见这些东西不过是影子，这个一点都不完全的。那么乃是等到我们的主来了，你看见这些事情就成全了。所以我们知道说圣殿建立起来，这个圣殿本身对于圣人来讲就是非常重要的教育。所以所罗门的智慧很明显的要给人看见说，今天呢有一种的智慧，这就是保罗讲的叫做得救的智慧。那圣殿就是告诉我们得救的智慧，但是那些木头石头只是影子，木头石头的背后有一个教训的，那个才是真正的智慧。而那个智慧应该是得救的智慧。得救的智慧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本来是远离神的，但是因着我们的主为我们钉十字架，感谢主，你看见他不光遮盖我们的罪，他也除掉我们的罪。旧约所有的罪都是遮盖的，只有到新约我们的主来了，罪才除去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我们蒙了何等的恩典，现在因着他自己在十字架上身体为我们裂开，所以从此以后就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现在不是祭司大祭司代表我们进去，现在也不是大祭司带着牛羊的血，不是，现在我们乃是因为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那现在的血不是牛羊的血，现在的血乃是主耶稣自己的血。然后呢我们呢坦然无惧来到神的面前。那弟兄姊妹，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得救的智慧。我们得救了，不光我们的罪的问题都得解决了，本来我们与神两下隔天远的，现在我终于能来到神的面前。所以今天犹太的拉比他们忘记了，他们把这个圣殿就当作最终的目标，这个就变成犹太教了。所以什么叫犹太教？犹太教就是环绕着整个的圣殿，他们忘记了圣殿的背后实在说来乃是所罗门，神借着所罗门给以色列人的教育的工具，只是个工具而已。但是很可惜他们就把这个工具就当作最终的目标了，然后他们围绕着这个最后教育的工具，结果就组成了一个所谓今天我们大家所知道的犹太教，就变成了宗教里面的一个。那么这个是很悲哀的一件事，但是不要忘记不管怎么样，神还是借着所罗门给了在旧约的时候给了以色列人的圣殿。那这个圣殿叫做什么？叫做所罗门的圣殿。那弟兄姊妹，虽然在旧约神借着所罗门说话的时候，既然他的话是智慧的话，那么好了，弟兄姊妹，他一面是建造了圣殿，
另一面呢，许多人来听他智慧的话。
那我们要问，这两面有没有关系呢？
他所建造的圣殿和他所说的话，
这个两个中间有没有关系呢？
那么好了，当你读这个所罗门智慧话的时候，我们知道圣这个列王记上告诉我们，他说了3000句的箴言，然后写了1050首的诗歌。那这个都代表他的智慧，还有他讲花草树木，然后一直从香柏木一直讲到牛膝草。那你看见这个，这些都代表什么？都代表所罗门的智慧，这个是很清楚很清楚的。那我们说过了，这里面许许多智慧是神给所罗门的，所以所罗门就观察神所创造的万物，观察人生，结果呢，你看他把有些话告诉我们。但是不要忘记，很多的话是所罗门说的，但是圣灵说这也是我说的，所以这个就变成特殊的启示，就不光是一般的启示，不光是这个天然的启示啊。我们知道说，就是一个不幸远远离开与以色列的，就是东方也好，中国也好，或者是埃及也好，如果他们真的观察神所创造我，他们能够找到一些所谓的真理，因为神本来就把这个就放在这里，不过他们把它发现就是了。所以这是天然的启示，这个他可能根本还没有得救。那因为这个是乃是神整个宇宙里面一部分的真理，那当然这是还是属于神的。所以你就会发现说，当你读箴言书，当你读歌中之歌的时候，你发现有的时候好像和这些有重叠的，一点都不错，因为它本来就是属神的真理嘛。神乐意把这个真理让许多人看见，不过这些的启示不过是天然的启示，他们没有信主，他们也怎样的做父亲，怎样做母亲，他们也怎样处事，也怎样做人，有帮助没有？有一些的帮助，但这些智慧都不是得救的智慧，这些的智慧都是灭亡的智慧。他可以做很好的丈夫，很好的妻子，但是最后的路乃是灭亡的路。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世界上有许许多多的人，埃及的人，他们也讲智慧，但是最后呢，你看他们是找到这些真理不错，但是最后他们还最终的道路还是灭亡。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因着这个缘故，神就在这么多3000句箴言里面，那么有一些的箴言圣灵吹气在上面，其实当初神启示给这个给这个所罗门的时候，那我们知道说那些话就神自己所说的话，所以圣经呢，圣灵就把它放在66卷圣经里面。所以我们知道是箴言书，就是神所说的话。那箴言书的箴言可能不到1000，只有几百而已，所以你就可以知道，在这3000句箴言里面，只有这些是圣灵吹气在上面，然后神承认说这是我的话，这能发表我的话。那现在当所罗门说这些话的时候，就是神的儿子主耶稣基督所说的话，这些话是神把它放在所罗门的口里来说的。其实这些话根本就是他的儿子，我们的主，比所罗门更大那一位所说的话。所以这一点大家要清楚，3000句里面有很多是所罗门的话，都是所罗门所说的话，但是有的就是所罗门自己说的就完了，圣经根本也不记载它。但是呢，有的现在把它放在收集在箴言里面，那么现在这些话，神说这些话都是有一位比所罗门更大的那一位说的。所以我想这一点清楚了。那么诗歌也这样，诗歌呢，在1050首诗歌里面，那么我们知道说，所罗歌中之歌乃是这1050首里面，圣经说圣灵要告诉我们说，这首歌就是我们的主耶稣自己的歌，这首歌乃是那一位比所罗门更大的。所以你今天没有办法，其他所罗门的歌你去听，你去唱的时候，有的地方很像埃及的歌，有的地方很像东方的歌，这都是可能的。所以你很容易懂，你很容易解释，有的歌根本像情歌一样， 所以现在你来读歌中之歌的时候，如果你用同样的一个态度来读就错了，因为这个歌不光是所罗门的歌，所罗门所唱的这些歌，所写的这个歌，就是我们的天上的所罗门他所要写，他所要发表的。所以如果这样的话，你怎么可能把诗歌中之歌把它放低到一某一种的层次？这是很悲哀的一件事。甚至在基础中间，你到书店去看好了，你去看看那些关于这个歌中之歌的解释，你就知道了。为什么？因为他们觉得，有的人，尤其很多人，他说你看呢，我们好好的仔细去读的话，里面有很多东西，很多一些的话，好像在埃及的一些情歌里面也有。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完全走错路了。那么结果呢，好了，那么最后呢，你看，要么有的基督徒不相信雅歌是这个圣经里面一部分，我见过有的神的仆人就这么说的，他不相信。那么还有的呢，就是把这个诗歌就降低到一个地步，就好像是一般的情歌一样。那么所以弟兄姊妹，这是非常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情。所以原因在哪里？原因就是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做所罗门的智慧话。所以简单的来说，所罗门的智慧话在圣经里面有三卷，这三卷的书它里面所说的，就是所告诉我们这些话，不光是所罗门说的，也是那位比所罗门更大的那位说的。所以现在我们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就要问说，到底我们的主对我们怎么说的？那么当然不要忘记，那把钥匙还是在新约里面，所以你钥匙还是在新约里面。不过现在呢，你看见因为所罗门的智慧话是用好几种题材，有的是箴言，有的呢是什么呢？有的是这个诗歌，有的花草树木，像比喻一样。所以这是不同的题材。那我们的主在新约里面也是这样，你看见他也有箴言，也讲了箴言，他也讲到这个也有诗歌，同时呢也有这个比喻等等。所以我们知道这就是所罗门他所要发表的他的话。那么现在很清楚了，就是三卷，一个呢是箴言，还有一个是传道书，还有一个就是这个诗歌雅歌，歌中之歌。那么这里面三卷里面呢，最晚写的是哪一卷呢？是传道书。传道书呢，应该是所罗门晚年的时候写的，所以当他晚年的时候，他就劝那些少年应当趁着年幼要纪念造你的主。那为什么所罗门是最后写这卷书呢？因为你知道这个所罗门呢后来堕落了。那我们讲到所罗门充满智慧，那是一点都不错的，但是呢你如果读圣经的话，后来呢所罗门堕落，怎么堕落呢？因为他娶了很多的嫔妃，那这些嫔妃呢都是外邦的女子，所以所罗门就被引诱去拜那些假神。那么想想看，拜偶像是宇宙中最愚昧的一件事情，但是竟然在最有智慧的人身上发生了，这是完完全全叫人不可思议的一件事。在所罗门身上，全世界没有看不见有一个人可以说是空前绝后，像他那么有智慧，他达到了最高峰了。但是同时在所罗门的身上，你也从来没有想到他跌到你没有办法想象的最深的深谷。所以一个高峰和一个谷底都发生在谁的身上？都发生在所罗门身上。你如果没有看到他爬得有多高，你才不会觉得他后来跌得有多低，有多么的悲哀。我们普通偶尔跌倒，因为我们本来就爬不高，所以跌得也不怎么很低，所以你还感觉不是很重。但是在全本圣经里面，你找不到有一个人物，这个人物在他的身上，你看见最高的，你也看见最低，你看见最荣耀的，你也看见最丑陋的。 现在我们要问，怎么可能一个人是最有智慧的，结果做了最愚昧的事？拜偶像是最愚昧最愚昧的事。所以弟兄姊妹，一个人一拜偶像了，就不讲原则了，你看见吗？所以你不要告诉我说这个人是怎样是总统也好，这个人怎样是领袖也好，他一拜偶像他就已经被定位了。很稀奇的一件事情，你从来以为说一个人智慧永远是智慧，但是你要小心，就算是有一天主给你恩典像所罗门一样，但是所罗门是一个很重要的警告。你以为说你最有智慧，所以你保了险了，但是不，没有一个人像所罗门跌得那么低的。那感谢主，所罗门悔改了吗？所罗门悔改了。今天我们没有时间给弟兄姊妹看一些的圣经，你如果去读列王记上，你去读旧约，有好几个地方暗示给我们看见所罗门后来是悔改了。尤其是如果你读这个传道书的话，很明显的证明给我们看见他是悔改了。他跌得比以前严重，他从最痛苦的深渊里面，他才知道说他从前有多愚昧。没有人知道自己有多愚昧，每个人尤其如果你有智慧的话，总是你看不见自己愚昧里面。但是一个真正有智慧的人，是从愚昧里面得着许多的教训，学了许多的功课。难处今天在哪里？难处在哪里？许多时候我们落到愚昧里面，我们还没有学到功课，我们为着愚昧已经付出了最大惨痛的代价，学费已经交了，我们没有学会。这是谁呢？这是常常是我们。但是感谢主，圣经里面有一卷书叫做传道书。传道书给我们看的时候，有一个人跌倒了，有一个人跌倒到愚昧的深渊，但是感谢主，他悔改了。因着他悔改了，他从愚昧里面得着许许多多的教训，现在他可以告诉许许多多的人，你不要再走这条路。许多时候你不能走这条路，因为你没有条件，但是我所罗门是有条件的。我许多时候有的人他觉得他，但是呢所罗门是比任何人都有条件的。所以等到他悔改了以后，那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来看，我们好不好看一两句就好，我们不需要看很多，这个都是对叫我们对于这个所罗门智慧化有帮助。你看第一章第一节，传道书，这是795页，第一章第一节，在耶路撒冷作王大卫的儿子传道者的言语。那在耶路撒冷作王又是大卫的儿子，所以只有所罗门嘛。而且你看后面他怎样大动工程啊，什么等等等等，那么只有所罗门嘛，所以很清楚很清楚的。那么然后你看到最后一章，他讲到你当趁着年幼怎样未曾，那么我就是你所说我毫无喜乐的那些年日未曾临近之前，这个根本是所罗门现身说法的。所罗门来形容给我们看的，当一个人迈入老年的时候，那现在呢，希望那个日子还没有来到，他就劝勉这些少年人。那所罗门已经大概走完一生了，他什么路都走过了。我们很多人做梦没有实现，我们的条件不够，所以许多时候我们说这个没有什么好，我才不想做总统，那是酸葡萄，因为我们从来没有条件做过总统，你懂我的意思吗？所以现在问题在这，你说虚空的虚空，那是因为你我没有条件。但是所罗门不是，如果世界上有一个人讲虚空的虚空的话，那这个人一定是所罗门。谁的财富像他那样广大？谁的智慧像他那么大？谁能像他那样？ 他说我反正我心里所想的没有一样不成就，他可以说是心想事成。每年这过年的时候都是希望大家万事如意心想事成，今天全世界有几个人是万事如意心想事成的？但是扫罗保这个所罗门的确是的的确确是这样。所以你看见吗，当你读这个传道书的时候，你会发现前面一部分是所罗门讲他的经历，后面一部分讲的所罗门的观察，他是真的很有智慧啊。所以你明白吗，他一面他能够经历，一面他也能够观察。实在说来啊，你讲哲学就是两面，一面是实验的，一面实验的，一面呢是从观察来的。所以我们知道你真的要把哲学把它分开的话，就这两面，一面就是所罗门前面所讲的，一面是他后面所讲的。所以你看见说全世界没有一个人有条件像所罗门一样，然后现在呢他把他的结论来告诉我们。所以如果大家要看这个传道书，要明白传道书的话，那么你看好了，这个传道书是怎么分段。传道书分段很简单的，传道书的分段是第一章第二节开始一直到第十二章。第十二章什么地方？第十二章第八节为止。那么为什么是这样？那这是一段一大段，然后后面就是第九节以后一直到第十四节，就是两大段。那许多人读传道书读不懂原因，他不知道怎么去分段它。那所谓的分段，你要看圣灵到底他怎么给我们这一本书的，然后你就是很自然就分了两大段。那么这样的话呢，你才知道传道书对我们才有帮助，否则你就不清楚了。所以这个第一大段是从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开始，然后从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结束的，像两个括弧一样。所以这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说，这就是谁的结论呢？这是所罗门的结论。所罗门的结论就是告诉我们说，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他经验过了，他什么事都经验过了，然后他什么事也观察过了，然后当他要找人生利益，当他要找这些的时候，他找不到。他说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这是他的结论，这是传道者的结论。那为什么这样呢？因为日光之下都是虚空的。所以这里有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是什么？这个前提是日光之下，只要在日光之下，只要在这个地上，一切都是虚空的。这是谁的结论呢？这是传道，这是谁的结论？这是所罗门的结论。那弟兄姊妹，这个结论很重要，为什么？因为这里有一个人能经历我们从来没有经历过的，然后告诉我们说，人生不过是一场空，虚空的虚空。这句话实在是智慧，这个智慧你知道花多少代价吗？当所罗门享受最终之乐的，他不知道是虚空。等到当他激情过后，当他这个犯罪之后，再回过头来想，那一切都是虚空。但是为什么人还追求这些虚空呢？你看，人是在一连串的虚空里面过日子的，人好像从来没有醒过来。你明明叫是虚空，结果呢你还是捉影还是捕风。那这里捉影在原文有吹肥皂泡的意思，你这一吹肥皂泡，你看这个里面，哇，这个里面很美丽，对不对？但是没有多久以后怎么样，就已经变成泡影了。这不是人生是什么？所以全本圣经里面讲人生讲的最清楚的，讲的最清楚的，那难怪神的确给他智慧啊，需要一个智慧的人告诉我们说，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当然这些话年轻人不大服气的，年轻人觉得你们根本，因为年轻人觉得这个一定是年长人说的嘛，对不对？年长人到了今天，这个跳舞也跳不动了，什么都不行了，享受都没有了，那么这年轻人说我们还在。所以你看见吗，这就是人的愚昧，你清楚吗？是个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那现在有谁能像这个，有谁能够像所罗门一样呢？ 所以弟兄姊妹，为什么大家不能够从所罗门身上学经历？你一定要经过所罗门所经历的，然后结果你也说虚空的虚空，不是吗？弟兄姊妹，你想想看，你把所罗门的经历放在一起，他已经通通讲得清清楚楚，然后你去读所有那些人类的传记，你去读所有甚至伟人的传记，你去读，读到最后也是虚空的虚空，也是虚空的虚空。你看那个卓别林不是叫全世界快乐吗？他生日的时候人家发现呢，他的刀锋向上啊，所以大家赶快把他的刀抢下来，他切蛋糕的把他抢下来。他说我卓别林可以给全世界快乐，但是全世界不能给我快乐，虚空的虚空嘛。亚历山大也这样，他征服了那时候全世界，不是征服了那时候全世界吗？结果他死的时候，他告诉死以前他告诉下面的人说，他说你要把我的棺材呀、啊游行全巴比伦，但是你们要记得要在棺材两边挖两个洞，让我的手呢从两个洞里面伸出来，然后告诉全世界说我亚历山大曾经征服了那个世界，但是结果他生来的时候是空的，他走的时候也是两手空空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你去读所有的传记，你去所有人类的故事，包括我们自己的故事在里面，结果是什么？结果是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这句话是最有智慧的话，不过不要忘记这句话里有一个前提的，这个前提是什么？是日光之下。所以这一本圣这个光是传道书，光讲虚空讲了37次，光讲日光之下讲了多少次？讲了29次。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很明显的这个所罗门是什么？是把人生百态啊讲得很清楚。所以这里不是讲基督徒啊，这是讲所有的人呢、啊。所以你读这卷书的话，很奇怪，这里面没有讲的耶和华，你没读到耶和华这个字，没有的，你只读到神 Elohim。那么这个神这个字是什么？就是创世纪第一章所用的，不是第二章讲耶和华吗？所以当神和人发生关系的时候，他讲什么？他是用 Elohim， 他是讲他自己是耶和华，但是不要忘记，讲到神的时候，乃是讲到什么？乃是讲他是创造者，我们是受造的人。那现在我们要问，人生的意义在哪里？人生的意义是根据创造者创造我们的目的，对不对？所以，如果你要找人生的意义，如果你要找什么是智慧，那么现在我们要问，到底神为什么创造我们？比方说我们说这个茶杯呢是装茶用的，如果这茶杯放在垃圾桶里面，当然是你知道，当然它失去它的功用。如果你现在把它洗干净，你把它放在柜子里面，你还是失去它的功用啊。所以等的时候，你说有时候你说我把一只袜子放在里面，它还是不满足，一直等到什么？等到你水倒在上面的时候它就满足。所以我们要知道说，这个一个东西它的意义是根据创造它的人所赋给它的意义。为什么？它当初的旨意是什么？你才知道目的是什么。回纹针也这样啊，这个回纹针你可以用很多的用途啊，有的人用回纹针掏耳朵的，那回纹针掏耳朵这是另外的用途，回纹针有个正当的用途。你要问说，当初造回纹针的人他的目的是什么目的？所以同样弟兄姊妹，今天你要讲到我们这些被造的人，神创造我们，到底我们活在地上有什么意义，有什么目的？那现在在这里，我们的神启示他自己，不是启示他是耶和华，不是他启示，他就创造那一位。然后呢，这里讲了人一共讲了47次，光讲神这个字讲了40次，你看那么40次，然后人呢一共讲了47次。那么这个人很有意思，这里的人在原文呢就是亚当。所以这里很清楚把我们带回到伊甸园。现在我们要问说，人活着为什么？人从哪里来？人活着为什么？人往哪里去？那弟兄姊妹，这个都是哲学家所问的问题，但是没有一个人能够回答。现在呢，是所罗门告诉我们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所以要记得，这是第一章一直到第12章第8节，然后呢第9节，再者传道者一有智慧，然后等等等等就说下去了，对不对？
然后呢最后第十三节，这些事都已听见了，总意就是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到了这里的时候啊，你才知道说，原来这个传道书从十三节开始就开始接到什么，就接到了箴言书。传道书是怎么结束的？总意就是敬畏神。然后呢，箴言怎么开始的？敬畏耶华乃是知识的开端。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呢，这个前面第一章到第十二章的第八节是讲到日光之下，那现在呢，你看见说敬畏神乃是知识的开端，所以到这个时候呢，现在我们才懂得了那个原因。今天这个虽然所罗门讲到虚空的虚空，但是有一个智慧叫做得救的智慧，你可以得救的，你不需要一天到晚是虚空的虚空的。那么怎么得救呢？那很清楚，应当敬畏神。那为什么虚空的虚空呢？因为在所有你人生的方程式里面，你把神这个参数已经拿掉了，你这个神这个 parameter 你一从你的 equation 里面拿掉以后，你看见整个的你本来那就根本就无解。所以我们就很清楚，今天人为什么虚空的虚空呢？因为人从他的人生里面把神最重要的因素把它拿走了。所以什么时候你敬畏神？敬畏神什么意思？敬畏神就是在你的人生方程式里面，在你的参数里面，你知道多了，不是多了一个，事实上你就回到一个很重要的参数。那这个他不光是神，而且你应当敬畏他，你和他有一定的关系。那么好了，现在所有的答案都不一样了。所以弟兄姊妹想想看，弟兄姊妹，在一个无神论的国家里面，在一个无神论的人生里面，在他整个的人生里面，你看见所有的方程式里面那个没有一个 parameter， 没有一个参数是有神的参数的。那么好了，难怪这个方程式没有解。你知道我们读过数学，很简单数学，有的方程式没有解，原因问题在什么地方？因为有的根本就是没有解嘛，看你这个参数方程式里面参数怎么排的嘛。有的时候你要 x 平方加上 x 加上1等于0，你如果要解这个 x， 你知道没有解的，那个解没有解，没有实数的解的，这个大家都知道。但是呢，你在 x 上面你加个2就不同了。你如果今天在人生里面再加上另外一个参数，你看就完全不一样了。所以感谢神，你看见没，许多时候从一个无神的国度里面，你能进到一个有神的国度里面，你的方程式不一样了，你看见就不同了。那现在你看见这就是知识的开端。而且你知道这个所罗门怎么说呢？他说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你的这句话翻的是很牵强，原文什么意思？他说这就是人的全部，这就是人的全部。所以现在我们才明白过来了，日光之下只是什么？只是人的一半。等到你把神的因素加进去了，这变成一个圆球了，你看见吗？所以今天这个地上种种不过是半球所发生的故事，所以难怪是虚空的虚空。但是等到你上一个半球放在下一个半球上的时候，你看这个人生就圆满了。那么这什么呢？这就是人的全部了。这就是所罗门要给我们的智慧。所以不要说这个传道书只讲虚空的虚空，好像没有答案，好像太灰心了。一点是很灰，一点都不错。你去看所罗门那个所写的，好像这个好像很灰，是不是？好像，但是不要忘记他的结局，他的结论不同的。那么因为这个缘故，现在你在这人生有意义了。你看吧，现在人生圆满了，然后呢就进到什么？就进到箴言书去。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才知道说，在这三卷所罗门的智慧书里面，最开始的是传道书，然后是箴言，最后呢就进到了雅各。那么这是有原因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说过这就是为什么传道书是这样宝贵的一本书。
因为可以说所罗门现身说法，他从跌倒里面，他从失败里面，他从愚昧里面，他学习，他领悟过，他学习，他现在告诉别人，现在他有话要说，转回转回吧，何必死亡，那条路我已经走过，你们千万不要再走。所以这就是这个所罗门所要说的那些话。那现在问题在这里，如果传道书主要是给我们看见虚空的虚空，凡事都虚空，因为什么？因为在日光之下，对不对？那么好了，那么是不是日光之下全部都是空的？如果日光之下全部都是空的话，那讲句很，我们就所谓就等于没有戏唱了，是不是？就那就什么都没有了嘛。但是感谢主，如果你去读圣经，尤其你看啊，这里面这里我们讲过日光之下讲了29次嘛，你去看好了，你看这个他每次讲的日光之下，你看他说我见日光之下所行的一切欺啊，我见日光之下在审判之中有奸恶，然后呢他说我见日光之下所做的一切事都是虚空，都是捕风等等等等，所以他每一次讲的日光之下没有一次不消极的，没有一次不是消极，没有一次不是负面的。但是啊，在29次里面有一次是完完全全的例外，所以你就知道说这是传道书非常重要的转捩点，这非常重要的中心。我们读传道书难处在哪里？就是我们找不到那个中心的。那么好了，有一个地方是例外，我们好不好看一下，那就是传道书第9章第13节，这是唯一的啊，在29次日光之下，这是唯一的一次。这个所罗门怎么说？他说：“我见日光之下有一样智慧，据我看乃是广大，这是真的智慧了。你看你们，在所有的你看都是空的，但有一样，在这地球上什么事？”都是负面，但有曾经发生过一件事正面的，那什么呢？那是一据我看来是广大，什么呢？就是有一小城，其中的人数稀少，有大君王来攻击，修筑营垒，将城围困。城中有一个贫穷的智慧人，他用智慧救了那城，却没有人纪念那穷人。弟兄姊妹，你去读整本的传道书，只有这一段圣经是比喻，其他没有一个比喻的，唯一的101个比喻，就这么个比喻。那这个比喻给我们看见有一个人是个贫穷的智慧人，结果呢他给那个城里面的人有得救的智慧。你看这个智慧是什么智慧？是个得救的智慧，叫全城得救的智慧。那大君王当然指着撒旦来说的，我们这个人就像那个城一样被围困了，那么结果我们有没有可能得救？我们不可能得救。但是呢你看，你有一天就是你看见说他用智慧救了那个城，结果没有人纪念那穷人。弟兄姊妹，大家都知道这个穷人是谁，大家都知道这个智慧人是谁，我们的主是不是？他为我们成为贫穷。然后你记不记得保罗怎么说？希利尼人要智慧，犹太人要能力，要神迹。所以一面要能力，一面要智慧。但是呢，我们所传的乃是钉十字架的基督。钉十字架的基督，一面是神的智慧，一面是神的能力。所以神的愚拙，在人来看是愚拙，对不对？在人来看是无能。但是感谢神，今天你看，是如果在我们的主钉十字架给我们看，那乃是智慧。你怎么叫是智慧？我请问大家，今天我们蒙恩得救，一面是神的爱救了我们，另一面神的公义救了我们。为什么？很清楚的，因为神爱我们，所以他愿意他的儿子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但他的儿子这个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呢他可以赦免我们，这是神的爱。但是神不能无缘无故赦免一个罪人，而不是，如果这样神就不义了。 所以他让他的儿子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在十字架上，本来公义是在南极，本来这个神的慈爱在北极，这两个在两极里的公义和慈爱从来没有相遇过，结果在十字架上完全相遇了。有一个国王啊，他说只要我们这个国里面谁犯了这个某一个罪的话，一定要两个眼睛放在坛子上面。结果他的儿子犯了罪，那大家要看他怎么做。现在你看见国王有没有智慧？他有智慧。你怎么知道有智慧？他等到那一天的时候，他怎么说呢？他说你们把我儿子一个眼睛挖出来放在盘子上，然后也把我的一个眼睛挖下来放在盘子上。当你看见盘子上两个眼睛之后，你看见一面满足了国家的公义，另一面给我们看见这个国王的爱，对儿子的爱。所以让我们记得什么叫做得救的智慧。得救的智慧是怎么来的？弟兄姊妹，从十字架来。十字架人认为是愚拙，认为是无能，只有无能的人才被钉十字架，只有愚昧的人才钉十字架。结果你看神完全叫人跌破眼睛，神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人以为是有智慧的，结果他是最愚昧的。感谢主，没有人有得救的智慧。谁把这得救的智慧给我们的？得救的智慧那是主给我们。所以这是什么？这十字架的故事，对不对？很清楚，这给我们看见十字架的故事。好了，所以整本的传道书最中心的就是这句话，这一段故事给我们看见说，只有你相信。世人有的人你知道，他们犹太人不能相信，因为觉得怎么可能，他们认为说如果主耶稣来能够把罗马帝国钉十字架，他们就相信，结果没有想到被罗马帝国钉在十字架上，所以人弃绝我们的主。那弟兄姊妹，你看全世界人都是愚昧的人，我们的主到了十字架，你就看见这乃是神智慧的彰显。所以传道书弟兄姊妹，虚空的虚空是不错，但是不要忘记，自从我们的主为我们钉十字架的时候，你知道这个地球就不一样了吗？你怎么知道这是外院？因为这里有祭坛。你怎么知道这个地球本来在日光这样虚空的虚空现在产生意义了？为什么？因为2000年前我们的主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在这个宇宙里面，在地球上你看见有了祭坛了，那是真的祭坛哦。本来那个祭坛上面那个羊和牛不过是影儿，我们的主他就是真实的那个羊，他真的羊，他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弟兄姊妹，从那一天开始，这个整个的全地就变成了外院。然后不要忘记，我们的主不是升天了吗？我们的主升到高天做我们大祭司是怎么回事呢？就给我们看见他从圣所到，他从外院到圣所怎么样，最后到了至圣所。所以现在我们很清楚了，为什么传道书说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因为在外院是在太阳光底下。那现在你怎么知道这个地球是外院呢？因为我们的主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但是外院只是第一步，圣殿的意思需要你进到圣所，最后进到至圣所。所以弟兄姊妹，当你在传道书的时候是虚空的虚空，当你真的到了至圣所的时候是歌中的歌。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神所所罗门建造了圣殿，有外院，有圣所，有至圣所。现在所罗门的智慧化是有传道书、箴言书，然后是雅各。传道书告诉我们说我们在外院，所以我们应当怎样进到圣所。进到圣所，那进入耶和华乃是知识的开端。那这个时候那个光乃是油所给的光，那油在圣经里面代表圣灵。所以弟兄姊妹，在这个时候当你读到箴言的时候，你就明白那个光不是天然的光，这个不是天然的启示， 那个光乃是圣灵解释的结果。所以当你读箴言的时候，你想想你箴言能不能读懂，如果你一直用你天然头脑去读，当然读不懂的，因为你一直用太阳的光，太阳光根本照不到那里的，所以根本照不到的。所以如果你真的要把箴言读懂的话，你应该从灯台来的光，灯台来的光就是油来的光，橄榄油来的光就是从圣灵那里所得着的启示。但不要忘记最终的目的是什么，把我们带到至圣所，能够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那就是歌中的歌。所以现在大家懂吗？两个大，你像所罗门一生有两件大事，一个是圣殿，还有一个智慧化。但是不要忘记他的智慧化也是告诉我们怎样从外院进到圣所，进到至圣所。所以大家懂的，原来所罗门的智慧化乃是解释那个圣殿的。如果你把这个拿掉了，那不过是木头石头，不过变成犹太教，不过变成宗教。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可以做一个宗教的教徒，甚至于我们可以说我们是基督教的，你可以这么说，但是不要忘记那些不过是木头石头跟金子而已。但是所罗门的智慧，神给所罗门的智慧是要告诉我们说，那些石头木头有解释的，那个乃是告诉我们说进到神面有一条路的。那这个路怎么走的，你就要读这三本书就可以了。你读到传道书，那就是外院，然后读到箴言，你就进到圣所，然后呢读到这个雅歌的时候，你就进到了至圣所。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这样来读圣经的话，我相信对我们应该有很大很大的帮助。好，我们这一堂呢就停在这里。我本来想45分停，但是停不下来，所以我想不要紧，我们挪动一下，完了以后我们还是可以休息15分钟。好，我们先有一点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把这些预备